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今天呢，我们是讲罗马书精读的第13课，亚当与基督之间的对比。这个经文呢是在罗马书5章12到17节。那在讲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前边第五章从第1到第11节的经文，它是一个我们理解今天经文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经文呢再看一下。第一节，5章1节说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注意这个借着这个字很重要啊，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注意这个借着他，在第五章里面借着他，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表达啊，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这个因也是借着的意思啊，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呢，看了这些经文之后呢，我们就会去想了啊。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上下文，注意这些段落与段落，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如果没有第1到11节的经文，后边的经文，后边的内容就没有办法开展了啊。正如我们因信称义，免去神的愤怒，得与神和好，这都是前面的圣经所讲的内容啊。得救，因信得救，以神为乐，都是借着基督而有的，都是借着基督而有的。那么我们现在要问的就是，那么和这恩典截然相反的罪与死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啊。我们借着基督有那么多的恩典，因信称义，免去神的愤怒，得与神和好，得救，也就是脱离了罪与死那么问题就是，那与恩典截然相反的罪与死是从哪里来的？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借着亚当而来，还是借着，注意啊，死和罪，罪和死是借着亚当而来。所以呢，从第12节开始，保罗要在基督和亚当之间做一个很鲜明的比较，一个对比，叫我们知道，既然我们前边都是借着基督，后边那导致我们的罪与死亡的这样的东西又是从哪里来的？下面说借着亚当来的，然后呢要在亚当和基督之间进行一个系列性的对比，注意啊。所以呢我们这一课呢讲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12到14节借着亚当而来的罪与死，由于罪和死我们才需要神的恩典，然后呢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讲17到15到17节借着基督而来的恩与生，罪和恩是相对立的，死与生是相对的啊。所以呢，罪和死是从亚当而来，恩 与生恩典与生命是从基督而来。这是今天的经文要让我们看见的两个方面。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啊，借着亚当而来的罪与死。我们看今天的经文12到14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13、14节要解释12节的内容啊。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罪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3节经文内容很丰富，把罪如何进入世界，死又如何临到众人，这样的一个道理跟我们讲出来了啊。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这个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的预象，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就是我们从亚当这个地方看到一个他和基督之间的这个预表关系啊。那这3节经文呢，我们分3点来讲啊。第一点呢，就是罪因一人入了世界，众人都犯了罪。结果这个罪因一人入了世界之后呢，众人都成了罪人，而且不单单是成为罪人，每一个人都成了犯罪的人。然后第二点呢，就看罪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这个逻辑关系是很清楚的啊，死就做了王，而且呢是人人都在死的权下，都成了死亡的这个主人的奴仆。下边才告诉我们，亚当乃是基督的预表。先看第一点啊，这3点中的第一点，罪因一人入了世界，众人都犯了罪，这是12节的内容啊。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你和前面的连起来啊，前面是这就如恩典从一人进入到那些得蒙恩称义之人的生命中。你下边呢，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啊。罪又是从死又是从罪来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注意在这一节经文的开头啊，有两个字，可以译成所以，也可以译作因此，也可以译作故此。因此，这个字表明呢，第12节以及后边的经文与前边的经文，就是5章1到10节，他们之间的这个逻辑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你如果把它切断了，后边这个经文不容易了解，不容易了解。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前面我们看见那么多恩典的内容啊，因信称义，与神相合，站在这个恩典中，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边，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有这些啊，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以神为乐，所有这些恩典的内容都是借着基督临到我们的。如果在保罗的这个所展开的这个逻辑关系里边啊，如果必须做一个比较，那么正如，这个正如呢，就是一个用来开展一个比较的一个这个字啊，那就正如什么呢？正如罪，耶稣基督神的恩典借着耶稣进入到我们里边，就正如罪借着义人进入世界那个样子，它是这样的一个联系啊。那这里的正如呢，所带出来的比较，注意啊，这个正如带出来的比较不是量上的比较，这一点很重要啊。恩典和罪，这个不是量上的比较，它是质的不同啊，就是罪和恩有本质上的不同，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这里边的比较不是两个同质的东西，相同的东西来进行比较，而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进行比较啊。所以这一节中的这个义人呢，就是指亚当，这是毫无疑问的啊。亚当是第一个人，注意亚当的身份呢 很特殊，他是第一个人，哎，上帝造人亚当第一是第一个人呢。按照圣经的启示呢，我们知道照着神的形象由神所造的亚当，亚当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作人，哎，这个 Adam 这个字啊也可以翻译作人啊。一开出呢就被放在一个双重的角色的这个地位上，要注意这一点，这是亚当很特殊的地方，哎，也就是说当他被创造的时候他是一个个人，他是一个个体的亚当，哎，但是同时呢他又是整体的亚当，是人，整体的人类，因为当时人类被造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个体，但是呢他又是一个整体的代表，哎，他又代表着整体的人类，因为只有一个人。如果说人类的时候，当时呢亚当被造的时候既是个体又是整体，哎，作为人类他是整体，作为亚当这一个人他是个体，他是有一个双重的角色，哎，双重的角色，既是个人又是整体，哎，又是整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的人，跟着亚当全部都犯罪了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既是个人又是整体啊。由于亚当所处的这种双重角色地位啊，你注意啊，一旦他因悖逆而进入一种与神隔绝的状态的时候啊，也就是说一旦他犯罪的时候啊，也是作为个体的亚当和作为人类整体的亚当，作为整个人类进入了一种与神隔绝的状态，要注意这些东西啊。所以呢这个罪啊不仅是一个个体的人性形态，也是人类整体的人性形态。亚当，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大家容易比较容易了解了。亚当原本和神都是在一起的，在伊甸园里边，哎。但是呢犯罪堕落之后呢，这个罪这个东西啊成了人与之间的一条鸿沟啊，一条鸿沟，哎。已经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人解决不了，人解决不了。那亚当呢，他是人类的始祖，哎，所以呢所有属亚当的都处在一种与神隔绝的状态中，哎，也就是罪这个东西使亚当与神隔绝，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呢我们同时也从亚当那里继承了这样的一种与神隔绝的状态，与神隔绝的状态，哎，所以呢亚当的罪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里边来了，我们继承了亚当的罪，继承了这个与神隔绝的状态了。因为亚当当时他是一个人，他又是人类的这个始祖，哎，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人以后呢也都是好像这一条大河一样，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继承了亚当的罪和这种与神隔绝的状态。那我们也同时呢也就都成了和亚当有同样性情同样的本性的人，哎，那与神呢就成了一个敌对的关系，隔绝的关系，要注意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亚当他是有代表性的，他是有代表性的，哎。那下边说到罪因一人入了世界中的这个世界呀，这个世界这个字呢在圣经里边呢它有很多种意思，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意思啊，它是和那个神爱世人，神爱世人那个字呢也是世界，也是这个 cosmos 这个字啊，神爱，但是这个字呢有时候是指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时候是指神的这个创造的这个世界，有时候是指这个与神敌对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哎，也就是你看我们常常说到这个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其中一点呢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与福音有一种敌对的关系，有一种本质上的敌对关系，如果你要以福音为耻，你就是一个与世界妥协的人，哎，他是这样的一种。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指人类或者是人类的生命啊，所以罪因一人进入了世界，罪借着亚当那一个人，哎，把这种与神为敌的悖逆的与神隔绝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哎，这个带进了整个人类生命里边来了，哎，就是我们 你想，一旦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人不犯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神是真善美的源头，那我们现在呢，处在一种与真善美的源头隔绝的状况，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没有真，没有善，没有美，没有美了。哎，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没有能力行善，没有能力做好的事情，没有能力这个做神喜悦的事情，因为与神隔绝了。与那个做真善美之事的能力的源头隔绝了，所以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是罪，是这个罪转化为恶行，所以呢表现出来的都是与神为敌的状况。那现在罪因一人进入世界，就是借着亚当这一个人，罪这个东西从他进入到我们所有的人里边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呢，亚当呢，好像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啊，罪因一人进入世界，就把亚当当成了罪进入世界的一扇门。哎，亚当犯罪堕落，这个门好像打开了，罪呢就借着他他一个人犯罪就是全人类犯罪，那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罪呢也就借着亚当进入到我们所有的人里边来了。那下边说死又是借着罪而来，哎，那死是罪的后果嘛，是吧？死作为罪的结果，于是进到每一个人里边，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嘛，哎，众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最后都要落入这个死亡的这个结局里边。那这节经文中呢，有两个借着和通过这样的一个介词，在原文中叫迪亚这个字啊，就是借着，就是通过。那这个词啊，叫我们看见好像这个词，如果你要是读原文的时候，你就有一个非常形象化的东西摆在你眼前了。看见这两个字呢，就好像看见了两扇敞开的门呐。所以呢，这个神学家斯多德说，亚当是罪进入世界的门户，亚当是一扇门，罪借着亚当进入了世界，进入了世所有的人里边了。然后呢，同样的罪呢，又成了死进入世界的门户，罪这个东西又成了一扇门，死又借着罪进入到所有人的生命里边来了，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亚当是第一扇门，借着这扇门呢，罪就进入了世界。那这里的罪，注意一下啊，这里的罪呢，当然是指亚当的罪，也是人类的罪。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亚当是具有一个双重的角色这个的一个人物啊，他既是个体又是整体，他个人的罪也是整个人类的罪，你注意啊。那借着他呢，这个亚当呢是这个罪的载体啊，罪就在他里边，他是罪的载体，又是罪进入世界的这个门啊，借着他，罪又进入了全世界，进入了所有的人。而罪自己呢，又成了死进入人类生命的另一扇门啊。所以呢，圣经说照着这样的话，那这个结果就是死就临到了众人了，因为死借着罪，既然我们都是罪人，死又借着罪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落入，每一个人都落入死的结局里边了，哎，所以呢死就临到了众人。这里的死啊，这个地方所说的死啊，包括犯罪之后啊，亚当犯罪之后，实际上立即丧失了与神相交的这种和谐关系，与神隔绝了嘛，对不对？与神相交的这个关系被切断了，这是一种灵性上的死亡。你想一想，我们如果与神相交的这个关系没有了，那这个灵性的这一个层面就没有了，就被切断了。所以我们是灵性上死亡的人，同时呢，也是身体最后要归于尘土，也就是肉体上死亡的人。这个死呢，包括了灵性的死亡和肉身的死亡啊。那这个一位解经家说，不仅今生与神相交，而且呢永远与生命之源的隔绝。这个死呢是不仅今生不能与神相交了，而且呢永远与生命之源隔绝了，不得永生。所以这个死是指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所以借着从这两扇门进来的罪与死，罪是借着亚当这扇门进入到人的里边，死又是借着罪这扇门进入到人里边。那借着这两扇门进来的罪与死呢，我们知道 这个众人都犯了罪，换句话说，众人都成了罪人。这是保罗要强调的一个事实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因为亚当，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落在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和结局里边了，这个是保罗要强调的事实。所以在3章23节我们已经看到保罗这样的说法，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死又临到了众人。所以呢，13、14节呢，下边的经文呢，保罗就要解释罪和死的问题了。保罗的这个写作呀是很严密的啊，前面提出这些问题他要解释了。我们看第二点，下边说死就做了王，人人在他的权下，这是13、14节下半部分要讲的内容啊。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啊，预象。前边这个说过，这个死因一人这个进入世界，这个罪呢也借着死进入到人里边了，这个死就临到众人了。那13、14节呢是为了解释12节中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以及死就临到众人这样的问题，提出了讲告诉我们众人都犯了罪，死又临到了众人，这就是众人的状况。现在13、14节是为了解释12节所提出的问题啊。在13节的开头啊，有一个因为，那这个字呢，这个连接词啊，这个讲原因的连接词啊，表明下边的这些话呀，是要交代前面所说的那些事情的原因，交代原因。这个你要注意啊，保罗强调的是所有的人都犯了罪，而且呢都落在死亡的这个结局里。那罪和死呢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它是具有普世性的，所有的人都在里边，都是罪人，而且最后都要死。所以在那保罗说在摩西之前，实际上罪已经在而且持续的在世上了，律法还没有颁布之前罪已经在那里，从亚当到摩西嘛，亚当到摩西，罪已经在世上，那这个地方的罪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在亚当里边形成的那个罪性啊，那个对神的悖逆反叛与神隔绝的那个状态啊，罪性啊，以及这个罪性所导致的，作为这个罪是一种权势啊，这个罪性它不单单是一种静态的东西啊，它是一种权势，它在人里边呢会推动着人去犯罪的，你是在他的权下。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很形象的一个这个拟人化的一种修辞手段呢，把罪当作一个在我们生命中做王的东西，是我们的主人，我们都在他的权下啊。那既然在他的权下呢，你就要听他的命令，他让你做什么东西你就要做什么东西。那罪这种东西呢，让你做的一定没好事，这个罪性这种东西，这种权势让你做的一定没好事，全部都是坏事。所以呢这个罪呢就是说罪性作为一种权势而导致的恶行，既是本性之罪，又是这个行为之罪啊，行为之罪。所以从亚当到摩西的律法颁布之前呢，这个东西啊，这个罪啊都持续的已经存在于世界上，这是一个事实，保罗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实啊，已经在呢就是已经存在，持续的存在着，从过去的某一个点它开始存在，然后呢就持续的存在着，从亚当犯罪堕落的那个点罪已经存在在世界上，那它就持续的存在。这个已经在这个字表明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这个 已经在世上的和十二节那个罪因一人进入世界的那个世界、啊、意思是相同，指的是世人或人类的意思啊。注意这个世界在圣经里出现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意义的。我们一定要根据上下文抓住它在那个地方的那个独特的意义，要注意这个啊。那下边说这个，但没有律法，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了，但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注意这句话啊，意思是什么呢？在摩西的律法尚未颁布的时候呢，还没有摩西律法的时候呢，就没有一个计算和定罪的标准或者尺度，因为没有律法嘛，律法是叫我们知罪的，哎，但是没有律法就不能知罪，就不能够定罪，因为它没有标准，没有这个尺度，哎，那这个算这个字，它的原意就是下账的意思，不知道如何下账，哎，没有理由下账或者不知道如何下账，哎，就是，但没有律法的时候，罪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办法去归罪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计算或者定罪，因为没有标准，没有律法，没有诫命就没有标准。哎，有了律法，有了诫命之后呢，我们就有定罪的标准了。哎，那这个算这个字啊，在这地方也很重要啊。这个亚伯拉罕，哎，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哎，这个算呢是归算的意思，他本来没有，神现在呢就因着他的信，把这个义归在他的身上了。那这个字呢本来是一个商业用语啊，它的意思呢就是归在某人的账上，哎，那在这个地方这个算呢就归算呢就是把罪归在某人的身上了，哎，有标准了就可以归在你身上了。那这个字在新约里边呢出现过两次，另一次呢就是在腓利门书中，那个地方呢也是这个把账归在某人身上的意思啊。腓利门书十八节，保罗对腓利门说，他就是那个阿尼西莫啊，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哎，都归在我账上，就是把他欠的归在我账上。注意啊，这里说的不算罪，那这个地方前面这个算呢，这个不算罪，你注意他不是说不是罪啊，那不算罪和不是罪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只是不能归算，没有归算的标准啊，没有归算的标准，所以不算罪，但是没有说他不是罪，因为他罪还在世上嘛，罪还在人里边嘛，只是没有定罪的标准，没有这个归罪的标准，所以呢他不算罪，但不是罪啊，要理解这一点呢，所以需要回到三章二十节，律法是干什么呢？本是叫人知罪，哎，律法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哎，律法能够提供定罪的标准，提供知罪的标准，哎，那四章十五节也说到，哪里没有律法，哪里没有过犯，哎，没有尺度，您就不知道它多长多短，哎，所以呢，您就没办法去定罪，没有办法去把它叫做这个过犯，哎，它是过犯的本质还在那里，但是呢，你不能称它为过犯。因为没有律法作为定罪的标准。那第十四节开头啊，十四节开头啊有一个然而。那这个转折连接词啊，它这个还是语气比较强烈的啊，它的目的是在告诉读者啊，前边所陈述的内容啊是在为后边的结论性，后边要下结论，为后边的结论性内容做铺垫的。而且这个结论呢很可能会出乎读者的预料，为什么呢？因为照着人的逻辑来推论呢，既然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哎，那么罪人就应该不会承担罪的后果。但是呢，这里的这个然而带出来的信息却是什么呢？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哎，也就是说虽然从亚当到摩西这段时间没有律法，因此呢没有定罪的标准，没有算罪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哎，没有计算罪的尺度，因此呢罪也不算罪，但是呢 并不是因为没有这个尺度，没有这个标准，没有定罪的标准，这个罪在人里边产生的这个结果就消失了，没有这种状况啊。这个东西呢，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带来的结果是死就做了王，哎，死在人的生命里边做了这个掌权者，哎，做了掌权者。而且呢，这个罪的这个结局并没有消失，罪虽然没有定罪的标准，但是呢，结局并没有消失，就是死，哎，所以呢，死的这个结果的并没有因为不算而改变，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了。所以不算罪不是罪，那个不算罪是没有定罪的标准，没有定罪的尺度，但是呢，那个罪导致的那个结果并没有消失，那就是死，哎，那就是死。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医生，哎，作为一个医生，我是从小的时候在医院里长大啊，经常看见好多的人死于这种疾病那种疾病，到后来了才听人讲说这人是死于什么什么癌症啊，肺癌啊，胃癌啊，胃都烂掉了。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这个癌症的这种治疗的这个标准呢，或者是判断癌症的标准，哎，但是你要注意到，医生在没有判断癌症的标准时，虽然没有办法断定一种疾病是不是癌症，因为他没有判断的标准，哎，无法断定一种疾病是不是癌症，因此也就不能够把癌症这个名称算在这个病人身上，哎，就做结论说你得了癌症，因为没有判断的标准，哎，但是呢，你要注意啊，那这种疾病导致的这个死亡的这个力量啊，却是真实的，哎，因为这些人最终虽然没有被判定为癌症，可是呢，还是因为得了这种疾病而死亡了，哎，不管你有没有判断它的标准，他都会置你于死地，罪也是这样啊。没有在摩西律法颁布之前呢，没有定罪的标准，哎，没有诫命，没有律法，就没有定罪的标准，哎，就是罪也不算为罪，不算罪，就是说，你不能把它算作是，哎，看为是，因为没有标准。但是呢，这个罪它所产生的那个后果，还是不能因为不算罪就消失。要注意这一点啊。那这节经文呢，叫我们看见了一个事实啊，就是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嘛，是吧？所有的人都被圈进了有死担任国王的这个死亡帝国里，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死的权势下，他是一个帝国的君王，帝国的国王，哎，他掌握着所有人这个人的这个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结局的这样的一个诠释。注意啊，这个地方呢，保罗在写这些地方的时候，他用的一些修辞手法，我们大家要注意，在罗马书中保罗用了很多的修辞手法，比如对比，在这一段经文，一大段经文里，我们一直在讲亚当和基督的对比，保罗讲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就会产生很强烈的效果，在这个对比的修辞手法中啊，把这个真理啊传达得很清楚。那有时候呢，他使用这个修辞手法里包括这个拟人化，什么拟人化呢？把一个观念把它当作一个人，你比如他把罪当作一个人，把死当作一个人，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个地方实际上，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这个修辞手法的话啊，你就很难明白那句话的意思。拟人化是什么呢？就把罪这个东西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哎，那人呢就好像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这些罪人呢都在罪的权势之下，在为罪打工。你有打工的经验，你就知道这一点。你在一个老板的手下打工，这个老板呢要给你工资，哎，所以罪的工价就是工资，罪给你的这个工价是什么呢？不是人民币，不是美元，是就是死亡，哎，你给罪打工，最后的结局呢就是死亡，哎，所以呢这个地方也是把这个死啊当做一个人，好像是一个君王一样，我们所有的人呢都被圈进了这个死， 以死为国王的这个死亡帝国里边，而且呢，既然是在这个帝国的国王手下，我们就不得不服在他的奴役之下，服在他的奴役之下，服在他的权下，所以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在他的权下，因为神已经说了，你吃的日子就必死，他就必死。当他吃了之后呢，他自己实际上已经是在死亡的权下了。但是呢，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你注意，在伊甸园里边呢，神给亚当一个很清晰而且很严肃的命令，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这个不是以为啊，是因为，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亚当呢却悖逆，就是神不让吃，硬要吃，然后就堕落犯罪了。堕落犯罪的这个特质就是悖逆神啊，不服从，不顺服神。注意啊，在这个罪的本质上，我们与亚当的罪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是从他那里继承了一个罪的本性，也是悖逆，也是反叛，也是与神隔处的一个与神隔绝的状态，这都没什么不同的。然而呢，就犯罪的这个样式啊来讲呢，我们却和亚当犯的这个过犯呢是有所不同的，因为我们没有吃伊甸园里边的那个神不让吃的果子，我们没有因为悖逆神去吃那个果子，亚当是因此而犯罪的，我们没有。所以呢，圣经在这里说，我们是没有与亚当犯同样的这样的罪过，但是呢，我们还是落在了死的权势之下，因为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所有的这一切，亚当落在了死的权势之下，我们也落在了死的权势之下，因为他是代表着我们落在了死的权势之下。我们既然是他的这个后裔，那我们所有的人呢就跟着他一同落在了这个罪死亡的权势之下，就这个啊。尽管如此呢，虽然我们没有与亚当犯同样的罪过，但是呢，这个罪这个东西还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呢也借着罪这扇门进入到所有的人里边了，结果就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注意，我们从亚当继承了罪性，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个罪性呢，当然它是一种人性本质，虽然它的内容是悖逆神，与不顺服神，处在一种与神隔绝的状态中。那这个罪性呢，来到我们里边之后啊，它不是一种静态的东西，它是一种权势，它是会催促着我们，引导着我们去把这个罪性啊转化为许多的恶行。你注意到，我们今天犯罪啊，不是因为我们这个犯了罪才是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里边有罪的本性才会去犯罪。你既然有罪的本性，一旦遇到环境，你就会把这个罪性转化为恶行。所以说众人就都犯了罪，众人都犯了罪，因此可以说我们都犯了罪。正因为都犯了罪，那这个死呢就借着罪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而且死好像是一个君王一样，我们所有的人既然都犯了罪，我们就被圈进了这个死亡帝国里边，我们就在死的权势之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得死，都会死，这个死的问题，罪和死的问题，人自己解决不了，那到最后我们才能看到如何来解决这个东西啊。好了，下边第三点就讲到要把基督引出来了啊，既然要比较嘛，就要把基督引出来。亚当是基督的预表，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这句话呢，就是要把那以后要来之人把它引出来，再引出来啊。十四节的最后一部分呢，是一个，注意它的原文里边呢，就是在这个这个是关乎到希腊文了啊，我就不讲那么多了。那这句话呢，它是一个 描述亚当的关系词句，意思就是说他在修饰前边这句话，前面有一个字叫亚当，亚当，亚当呢，后边呢这个句子就是说这个亚当是什么人呢？这个亚当乃是呢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那这个句子所起的作用是呢，保罗是要在亚当和他所预表的那以后要来之人，也就是基督之间，要开始进行更系统正反两方面的对比，正反两方面的对比，把它引出来，把以后要来之人引出来，用亚当把它引出来，用这个句子把它引出来，把后边的内容引出来，就是保罗要进行在两者之间进行系统的，而且是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了啊。注意预象这个字啊，预象这个字呢，这个 tupas 这个字啊，在这个希腊文中呢，它有几种意思，所以呢，一种呢就是击打后的印记，比如约翰福音20章25节那个说到耶稣的钉痕的时候啊，那是这个锤子借着钉子在耶稣身上留下的那个钉痕，也是这个字，也是这个字，哎。那第二种意思呢，是人手所捶打铸造出来的用于敬拜的那个偶像啊，这个也是这个词，只要是经过捶打的，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个使徒行传7章43节说到他们的这个所造要敬拜的像。那第三种意思呢，就是讲某种形式，某种形式，宗教教训的这个范例啊，写作风格呀，书信的形式啊，这个也叫，也是可以用这个字啊，用这个 tupas。 那第四点呢，就是榜样模范，这个间接预表，预表，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是预表的意思，是预表的意思，那预表是什么意思呢？我要讲一讲这个，在我们的圣经中，在我们的这个讲神学的时候，常常说预表，说的预言，预表和预言之间意思是不同的啊。预言就是圣经中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那预言呢，这个还要注意，预言这个字啊，它实际上呢，在讲将来发生的事，这个和这个讲这个神所启示的真理的这样的两个意思中啊，这个讲将来发生的事占的比例很少，所以预言呢，它主要是神要让先知所传递出来的，神要他们所传递出来的真理，这是预言的主要意思。当然它同时也讲将来会发生的事，那预表呢跟预言就不一样了，虽然预表也是讲指将来的东西，但是它是指着旧约中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物，照着神的安排预表了属于末世应验时代，也就是新约时代，新约时代的一个人，一个人，这个预表着在新约时代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一件事物，预表着将来要应验时代的一件事物。我举个例子啊，人，比如这个亚当是耶稣的预表，为什么是耶稣的预表呢？因为亚当是整个人类的这个头，因为他是第一个人嘛，首先的亚当，那所有的人类都是他的子孙，所以呢，那耶稣呢又是新人类的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是新造之人的头，所以在这个他们都是头的这个方面呢，这个亚当是他的预表，而同时呢，亚当所做的事影响了他所代表的全人类，因为这个他这一个人罪就入了所有的人，进入所有的人，那耶稣基督也是因着他做的一件事，那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为我们赎罪，所以呢神的恩典呢就进入到所有的人里边，这个所有的人不是，注意啊，这个地方不要以为是所有因信称义的人里边，要把它这个地方限定一下啊，不是普救论意义上的所有的人，而是有条件的因信称义的和基督建立起生命关系的这些人里头， 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亚当是基督的预表，那摩西呢也是基督的预表，约书亚也是基督的预表。约书亚是把人带进神的应许之地，摩西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王的这个统治下带出埃及。这些东西呢，从这些意义上来讲，这些人呢都是预表着基督的，都是预表着基督的。那大卫呢，作为君王，也是预表着耶稣作为神国的这个君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人预表人啊，但是呢，也有事情预表事情。什么事情预表了这个事情呢？比如摩西这个逾越节出埃及这个事件啊，出埃及这个事件，它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摩西以利亚这个在变相山上见到耶稣，那个地方说谈论耶稣去世的事，你知道去世那个字啊，那个字就是出埃及的那个字，在希腊文里边啊，就是出埃及 Exodus。那你这个，如果你要是了解这个字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就想谈论耶稣，我把它现在用的这个字的这个原来的意思来讲的时候，你就是觉得这个中间有意义了啊。他们谈论耶稣出埃及的事，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预表着耶稣要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最终救出来，就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事件，十字架救恩。所以这是事物预表事物，预表事物。有时候呢，预表呢群体也可以预表群体，比如以色列人，实际上他是预表着新约里基督的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神的旧约百姓预表着神这个新约百姓，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预表。所以这个地方说到，按照神的安排预表了属于末世应验时代，也就是新约时代的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亚当和基督都是一个族类的头，他们所做的后果呢都影响到他的族类。亚当所做的事使人犯罪落入死，基督所做的事使新造的人能够得到神的恩典，与神和好，有永生，有基督的生命，有永生，所以都影响到他的族类。所以这个预表呢，你要注意他的，抓住他的这个预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出来，要这个有了亚当，主雷下边啊，有了亚当乃是基督，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的这句话，它作为一个过渡啊，它既宣告了一个真理呢，又是提出了一个过渡啊，就很自然的引入了亚当与基督的对比了。就是告诉我们说，罪与死从哪里来呢？从亚当而来。那恩与生是从哪里来？从亚当所预表的那位后来以后要来之人，也就是基督那里来。所以呢，下边呢我们就要讲第二个方面了，就是借着基督而来的恩与生。前面讲了借着亚当而来的罪与死，现在要借着基督而来的恩与生。15-17节啊，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注意这些话啊，很难了解，很难懂，但是一会儿我们要讲一讲。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何况那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因基督耶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这三节经文啊，内容很丰富， 我们也用这三节经文呢讲三点。第一点呢，要看保罗是怎样借着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这样一句话来把比较引进来，因为要在亚当和基督之间进行比较，要引入比较，这是十五节上半节。那第二点第三点呢，注意有两个若因义人和因耶稣义人，前面这个义人就是亚当，若因亚当义人和因耶稣基督义人，这有两个句子啊，这两个句子就带出了这个里边的比较了啊。若因亚当义人和更要因耶稣基督义人啊，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啊。先看这个过渡，这个引入这个比较的这个句子，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这个句话呢就引入了比较，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虽然保罗说亚当是基督的预表，但他显然不是指亚当和基督之间有什么正面的可比性，有什么正面的可比性。恰恰相反，保罗比较的是他们之间本质上的不同，本质上的不同。那这个只是过犯不如恩赐的这个不如啊，我要在这里讲一下啊，这个不如啊，它不是在两类同本质的东西之间进行比较的啊，不是我们家有两个孩子或者你们家有两个女儿，你常常说这个老二不如老大那么聪明，只是聪明的程度不一样，但是呢还都是聪明，聪明的程度不如，你不要理解不，这地方的不如是和我们所说的那个不如是不一样的啊，不要那样理解，它不是两个同质的东西。这个不如它原来的那个原意是不像，不像，不像这个东西呢，那就意思就是说，然而并非像过犯那样，并非像，然而不像过犯那样，并非像过犯那样。恩赐呢和它是截然相反的。过犯这个东西呢导致这个死，那个恩赐这个东西呢导致生，所以呢不像恩赐，过犯不像恩赐，因为导致的结果是不同的，它的状态也是不同的。过犯这个东西是在描述一种这个对神的悖逆反叛，描述着一种这种与神隔绝的状态下人生活的那种那个罪恶的情景。但是恩赐不一样，恩赐不像，过犯不像恩赐，注意这个之间的这种本质上的不同啊，它不是一般性的不如，不是我们常常想的他不如谁不如谁，因为他做得更好一些，他做得稍微差一些，它不是这样的一种量上的不同，它是质上的不同啊。所以注意这个地方的这个不如，我们不要理解做这个两个同质的东西，一个好一些，一个差一些，一个这个高一些，一个低一些，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这里的过犯呢，和这个十四节中曾经提到过那个罪过那个字啊，它是两个不同的字啊。十四节说到，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注意这地方特别强调亚当罪过的那个特色啊，我们没有跟他犯一样的罪过，但是呢我们也在罪的权下，在死的权下啊。那这个罪过呢和这个过犯这两个字是有所不同的，意义上有所不同，那罪过指什么呢？是指亚当明知诫命或律法不允许做某事，这个一般意义就是明知诫命律法不允许做某事，却偏要去破坏律法或诫命，这就是罪过。那亚当呢，就是明知神说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而且吃的日子就必死，他还是硬是要吃，明知神不允许他硬要做。那过犯呢，是指在正确的道路上偏离了，你走在对的路上，可是呢你跑到旁边去了，而且呢跑到旁边呢就跌倒了，就堕落了。那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过犯这个字呢和罪这个字啊，它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所以保罗说，我们死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过犯罪恶中。哎，那十四节中的这个罪过呢，刚才我说了，特指亚当违背神不可吃的命令。哎，那这一节中的过犯呢，指的是他自己偏行己路，与神隔绝，堕落而成为罪人的状况。哎，还是在指亚当，但是呢，是两样有一点不同的东西。前边呢是他神不让吃，他硬吃，违背了命令。后来呢，这个违背命令呢，就导致了他自己偏行己路，与神隔绝，堕落成为罪人。哎，这是过犯。由此看来呢，过犯和恩赐当然是有天壤之别，哎，有本质的不同，哎，有本质的不同。那这个恩赐这个字啊，这个加上一个 to charisma 这个字啊，它是加了定冠词的，所以呢，它是有所指的，有所指。如果那个过犯那个东西是指亚当所有的那个很特殊的那样的一种犯罪的状况啊，这个偏行己路啊，与神隔绝，堕落成为罪人啊，那这个恩赐呢，就特指着耶稣基督，哎，从他彰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恩典呢，也就是说，在5章1-11节呀，描述了那么多，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这些罪人所得着的那个属灵的福气呀，我们因信称义，与神相合，神将他的爱浇灌，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在患难中欢欢喜喜，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神以神为乐，哎，所有的这些属灵的恩赐啊，这些福气啊，都包括在这个恩赐里边了，哎，都包。当然呢，这里的恩赐呢，也应该包括罗马书6章23节所说的永生。原来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哎，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恩赐呢乃是永生。所以呢，应该把永生也包括进去。哎，因为什么呢？因为在1到11节所描述的这个内容里边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闻到永生的这个香气呀。如果不是有永生的人，怎么可能会有那么样的福气，是吧？不会有那样的福气。哎，所以注意这个恩赐啊，所以过犯不如恩赐。下边就引出来了亚当和基督之间的这些对比了。若因亚当一人，何因基督一人？这是15节下到16节的这样的一个句式啊。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基督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既说过犯不如恩赐，那么过犯与恩赐的天壤之别，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哎，现在就要回答这些问题，在哪里呢？过犯与恩赐，注意啊，它的差别在哪里啊？它的区别在哪里？要注意这些东西啊，特别是我们的神学生啊，你这考试的时候，这些内容都是要考到的啊。恩赐、过犯，它的差别在哪里？过犯与恩赐，首先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啊。那二者导致的结局是不同的，哎，过犯是带来定罪与灭亡，那恩赐是带来称义与永生。结局不同啊。那15节其余的部分讲到一个方面，哎，16节呢会讲到另外一个方面。15节其余的部分讲到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基督耶稣。前面是若因一人，就是亚当，那下边说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这样的啊。如果因为亚当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神的恩典，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个人恩典里的赏赐，就更要加倍的临到众人了。 所以这个里边的很关键的一个字是临到啊，临到这个字呢，它本身呢就有丰富的临到或充满或充溢的满了溢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啊。那如果再加上这个更要这个副词啊，这是两个字啊，更要是两个字，原文是两个字，来修饰的话呢，那这个读者呢，你读的时候你就会更深切的体会到神的恩典实在是无限的超越了亚当的过犯给人带来的影响。在神的恩典与赏赐之间呢，有一个连接词，那这个连接词呢，它是一个解释性的连接词，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恩典，也就是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呢，在神的恩典中给我们的那个赏赐，哎，那这一点呢，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啊？是那个动词本身，这个临到这个本身呢，决定了这个解释啊。上下文我不讲那么多了啊，因为这个都牵涉到原文的这个上下文里边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如果神的恩赐，这个我都不多讲了啊。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刚才我们说是对神的恩典，前面说的神的恩典的一个解释，怎么解释呢？就是它是对神恩典的一个具体化，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那个赏赐，那个恩赐，那个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十架舍命死里复活，我们不知道神的恩典。如果就像前面五章八节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不知道神的爱的具体的内容。所以今天呢，这个你不要去泛泛的去讲神的恩典，泛泛的去讲神的爱，你必须把这个恩典和爱的那个具体化的内容把讲清楚。那神恩典的具体化就是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这个赏赐就表现在他如何把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为我们赎罪，然后呢赐我们信心，叫我们因信称义，叫我们与神和好，把所有这些具体的东西讲出来了，这是恩赐的内容呢才讲出来了。讲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恩典中包括什么东西，恩典才具体化了。你单单是讲神的恩典呢，它还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我们必须把它具体化，必须借着耶稣基督这一人所做的成就在我们身上的，让我们看见这个恩典是何等的这个具体，何等的清晰。所以如果不借着基督的道成肉身，十架舍命，死里复活，我们怎么能够得着神的恩典？得不着的。十六节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十六节说到过犯与恩赐，这个我们刚才说有天壤之别的，这个在哪里呢？在这个地方表现出来，这个另一个方面了啊。十五节讲到一个方面，这个地方讲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过犯带来定罪，恩赐带来称义。那这节经文开头啊，这句话可以译作啊，并非像借着亚当一人犯罪就被定罪那样，这样译呢，你大概展开之后呢，可能并非像借着亚当一人犯罪就被定罪那样，基督的恩赐和他截然相反。那这个截然相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一方面是审判是由一人而来，以至于定罪。我们之所以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呢，也是因着亚当这个所众人，因为亚当落在了神的审判之下，我们众人呢也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审判是由义人而来，以至于定罪。审判和定罪这个观念都差不多啊，审判中一定会带来定罪的啊。另一方面呢，这个恩赐呢 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以致成义。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解经家 Cranfield 说啊，单单一次的过犯，哎，不管是亚当的过犯也好，任何的一次过犯都应该以审判作为回敬。既然是过犯嘛，就要审判，以审判作为回敬，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历世历代所积累之罪与罪疚，哎，一次就应该审判，就应该定罪，这一点可理解。但是呢，历史从亚当以来，历世历代所积累的罪和罪疚、恶行，所有的东西，神却以他白白的恩典来回应。这是神迹中的神迹，是完全超乎人所能理解的。那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比较中呢，你就看出来他的这个很令人震惊的东西啊。审判由一人而来，一次过犯就要审判，而且要定罪。但是呢，这么多的罪，神现在却用这个恩赐来回应，用他白白的恩赐来回应这个我们历世历代所积累下来的罪。神要用恩典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没有用审判和定罪来解决，你不觉得这令人震惊吗？这就是神救恩的作为啊！所以他说这是神迹中的神迹，完全超乎人所能理解的。下边这些东西我就不细讲了啊，这个也是牵涉到原文的理解。这个一呀、啊，这个一这个字呢，它可以是阳性形容词，也可以是中性词。如果理解为阳性词呢，它是指着一人的犯罪啊，一个人的犯罪啊。如果是中性词呢，它就指的是一次的过犯啊。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解释啊。就算是一次的犯罪，也是指亚当的那一次犯罪，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呢，回到创世纪第三章来看这节经文呢，就会很有帮助。亚当一人偏离正路，背逆神，犯了那一次最初的罪，然后呢就把审判带进来了，受了神的审判，那咒诅呢临到人类。由于罪因亚当一人进入世界，众人都成了罪人，就有了许多。既然众人都成了罪人，所有的人都成了罪人，那所有的人呢因着里面的罪性转化为恶行呢，就会有许多的过犯，就会有许多的过犯。换句话说，那起初的一样罪导致了许多过犯的产生。然而，过犯不如恩赐，过犯不像恩赐。注意这个地方啊，亚当一人的过犯带来的是神的审判和定罪，而神的恩赐却从许多过犯中显出他无限超越过犯的特性，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将因信基督而有的义加在了信的人身上。所以过犯不如恩赐，过犯呢，就是因一次的过犯遭到了神的审判和定罪。但是呢，这个恩赐却是当我们众人都是罪人，而且呢犯了许许多多的罪，历世历代的罪加在一起到底有多少，所以你都很难去把它想得清楚。唯有基督才能够一下子把所有的罪都背负起来，看呢，背负世人罪孽的，看神的羔羊，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这个使徒约翰说的那句话非常重要，看呢，这个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耶稣基督恩赐就表明在耶稣基督一次把世人的罪全背负起来，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罪的问题，这就是恩赐，这就是恩赐，然后呢，把所有的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义加在了信的人身上，所以恩典的丰富、恩典的完整、恩典的完全在这里都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就如罗马书后边所说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是第一个因亚当一人和因基督。那下边呢，第三点呢，还是这个句式啊，但是呢又加强了，若因亚当一人，下边是 更要因基督义人。哎，所以你从这个更要因呢，你就觉得它加强了啊。第十七节说到，若因义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义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岂不更要因基督耶稣义人在生命中作王，还是因耶稣基督义人。但是呢，所有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都要在生命中作王。那这句话的这个结构啊，和十五节的下半节结构上很一样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若因这个更要就因啊，那个十五节下半节你比较一下这个两节经文的结构啊。因义人的过，若因义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义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然后十七节比较一下啊，若因义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义人做了王，哎，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义人做王吗？哎，两句话之间这个稍微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多了一个更要因，哎，就是加强了啊。所以呢，十七节呢，既可以看作是十五节下半节的一个平行句，哎，若因就因，若因就更因，好像是一个平行句啊，来解释什么呢？来解释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这句话，也可以看作是对十六节上半节因义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哎，也不像恩赐的一个支持啊。下面说，死就因着义人做了王。那这是从十四节，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延续下来的啊，一个拟人化的说法。刚才我已经讲过这个拟人化，哎，死就因着义人做了王，借着亚当义人，死就在整个人类里边做了王了，哎，所有的人都被圈进了以死为君王的这个死亡帝国里边了，哎，所以这句话呢，还是在延续那个意义啊，延续的那个拟人化的说法。死因亚当一人入了世界，而死罪因亚当一人入了世界，而死也是借着亚当这一个人临到众人，并在众人身上行使他的王权统治。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过犯所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而且呢，死因义人作王的这个结果呢，也是非常严重的啊。但是呢，另一个人，啊，一个人，另一个人，但是另一个人，也就是耶稣基督，却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同样是死啊，死作王的那个死，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征服了那个死亡帝国的那个以死为名的那个君王的权势，哎，征服了死亡的权势。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征服了死亡的权势，哎，剥夺了他的王权，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呢，然后就使得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不是在死亡的权下了，而是更要因耶稣基督义人，还是借着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作王。哎，要注意啊，这个地方表述有一些不同啊，有一些变化啊。前面说是死作王，现在说是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作王。他没有说生作王，而是说我们在生命中作王，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哎，不是我们所有的永生在作王，而是我们在生命中作王，是我们作王了。注意啊，这是和死作王，这个之间的这个描述上的不同啊。那是死作王，这里不是说生作王，而是我们这些有生命的人作王了。你注意这个区别啊，前面是说到死做了王， 这里没有说生命作王，因为生命它是和死相对的概念嘛。如果前面说是死作王，下面应该说是生命作王，但是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说的是有生命的人在生命中作王，而是说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借着基督耶稣这一个人将要在生命中作王。注意这个地方，这个作王这个字啊，是一个将来时的动词啊，是将要在生命中作王，那这个是在将来要发生的事，将来要发生的事。那这个地方的这个生命啊，这生命这个字，它不是作王的这个主词啊，不是生命作王，它是一个介词短语，它和一个介词构成了一个介词短语，就是构成了一个在生命中作王，用以描述什么呢？描述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作王的范围。我们作王了，我们是在什么范围中作王呢？我们是在生命的范围作王，我们不是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了，我们是在生命的范围中作王了，那这个变化表明什么呢？死借着亚当一个人将他的王权普及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所有的人都死了，死得领导了众人了，但是呢借着基督在生命中作王的却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罪人。要注意这一点啊，这个地方的区别很重要，不是所有的罪人都要在生命中作王，而是只有那些受鸿恩，就是有了神的恩典，然后呢又被称义的人才能够在生命中作王，也就是说你才能够拥有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换句话说，你必须是一个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也就是说你必须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你才能够在生命中作王，就是说你才能够得到永生。在生命中作王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永生了，得到永生。原来我们是在死的权势之下，现在呢我们却是在这个永生里边了，在永生里边了，不在死的权势下。要注意这个区别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保罗是堵死了这个普救论的后路。因为有人呢很可能会借着这些经文呢做这个普救论的文章。就是所有的人到最后所有的人都会得救，不管你信不信都会得救。不管你是不是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你只要是世人中的一员，最后你都会得救。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唯有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才能够在生命中作王。原来所有的人都是在死亡的权势之下，这没问题，但是呢唯有那些在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也就是因信基督而称义的人，才能够在生命中作王，才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要注意这一点啊。刚才我已经讲了一点，这个作王啊是将来事，将来事。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作王就是执掌王权嘛。这个将来事是什么意思呢？将来事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蒙受神丰盛的恩典，得着称义为神给我们的赏赐，但是呢作王呢却是指着末世的应验说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将和基督一同作王，将和基督一同作王。借着耶稣基督一人，既是我们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途径。我们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是借着基督而得的，也是我们得以分享他的王权，将来与在生命中作王的途径。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这都是讲着末世的应验说的啊。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一同作王的这样的一种王权，才能落实在我们的身上，落实在我们的身上。好了，我们现在呢已经把这一大段经文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有些问题要思考啊。就是罪与死进入世界和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 要思考这些问题，前面都讲了，罪进入世界，那我们就成了罪人，罪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成了我们的本性，那死就临到了我们，对我们个人来说，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分别发生了什么这样的情况？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我们都成了罪人，我们都死了，和前面这个问题实际上差不多啊。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是蒙这个受神的恩典得以称义，我们就有了永生，有了永生，好，下边呢，我们用一点时间来，上一次没有讲完的问题讲一下，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呢，就是上一次问到这个十字架，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我已经讲了什么不是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啊？那还有什么是叫背十字架？但是主说的这个背十字架，实际上它和其他的几个命令是联系的，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呢，不能够把它拆开来讲。耶稣基督是把这个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这几项命令放在一起来解释的。主耶稣自己对这个有过解释啊。因为主耶稣的解释才是最权威的解释啊。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记载了主耶稣对做门徒之必须遵行的三项命令，的意义做了解释，就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马太福音这个16章25到27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知道，在这之前，主耶稣下达了这个命令啊。这个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是命令，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那这下边这个因为呢，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他要解释前面他下的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呢，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舍己跟舍己和跟从都是连着的啊。这三项命令必须放在一起来了解啊。那马可福音8章35节。也说到同样的意思相近的话，但是做了一些其他的补充啊，我们也一同看一下啊。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保罗这个马可在这里特别强调了福音啊。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邪恶、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路加福音也有这样的一段话啊，路加福音9章24到26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都有因为啊，都有因为，注意，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那从三本福音书中的三段经文呢，可以看出，主耶稣把三项命令当作一个整体来解释，是吧？三项命令。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三项命令当做一个整体来解释的啊。那这三段平行的经文呢，需要对照阅读才好，因为他们是互相补充的。但是这三项命令呢，如果照着经文啊，这三段经文里边的内容，我们要总结出来的话，就是呢，第一，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意义啊，第一就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为以主为中心而活，不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而活。注意这个。第二点呢，就是要持守正道，不以基督为他的道为羞耻，要持守正道。那最后呢，主也加上一个对这个我们这个遵行的情况的一个对命令的遵行情况的一个验收，因为他说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如果你做到了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那在主的验收中你就通过了。如果你没有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没有为主而活，没有持守真道，那么你就可能通不过这个验收，因为你的行为这个在主面前站立不住。你看第一点啊，为主而活。经上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那这个地方的因，这个连接词因为啊，表明后边的内容啊，显然是要解释前一节的意义，前一节的意义，而且呢，这个后边两节啊，26、27节也都带有这个解释性的因为，我们和合本好像都没有译出来啊。就是那这个因为呢，使得舍己背十字架跟从的原因呢，得到了一个层次很清晰的说明。那这里的生命，注意啊，可以译作灵魂，它有两种含义啊。一种含义呢，就是今世的肉体的会朽坏的生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正在有拥有的这样的一个肉体的生命啊。那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永恒的灵性的不朽坏的生命。注意啊，凡要救自己今世生命的，他的人生目的不是为自，他是人生目的是为自己而活，而且呢，或者是尽一切的努力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这是要救，这是救的意思啊，要救自己今世的生命，就是他就要为，他就是为自，他的目的就是为自己而活，就是尽一切的努力要保全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他不愿意做一个舍己，舍己就是舍弃自己的这个旧有的这个生命状态啊，他不愿意舍己 deny yourself， 不愿意舍己，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这个，他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基督的门徒。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要救自己生命的人，你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他就丧掉，也就是失去毁坏了永恒的不朽坏的生命。明白这个意思了吗？你要救自己，实际上你是丧失，你要救自己今世的这个生命会朽坏的肉体的生命，为自己而活，以为自己而活为目的，你就丧失了这个永恒的生命，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地方也是你救自己的过程，你在今世为自己而活的这个过程，要这个达到个人的这个目的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呢，也正是你丧失永远生命的过程。也就是说，他用保全自己的努力，用救自己生命的努力来证明了他灵魂最终的失丧，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啊，很严肃的事情。但是下边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可福音呢，在这个为我后边还加了我和福音啊，和福音这几个字，因为马可福音呢对福音的这个强调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这个福音书的第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也就是说他是要讲的就是福音，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在宣传神国的福音，说的是什么呢？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意思就是如果有人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不顾今世的性命，以基督为他生命的中心，为福音，以福音，以传福音为他毕生的使命，换句话说，他就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他就是真正得了生命，也就是永远永不朽坏的生命的人，那这个得着啊，这个字在原文中有为自己找到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中啊，就为自己找到了那个永远不朽坏的生命。实际上这些里边，主耶稣实际上对人的责任强调的是很重的啊。你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人是有责任的啊，是有责任的。他在为福音，为基督和福音丧失生命的过程中， 也就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过程中，反而为自己找到了永远的生命，得着了不朽坏的灵魂。在他丧失的过程中反而找到，反而得着了。前面那一种呢，是在他得着要救自己生命的过程中反而丧失了。如果你丧失了，说明你不是一个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如果你得着，在后边这个得着了不朽的灵魂，你就是一个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人。这个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保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保全好像就是丧失。你要保全自己生命反而失丧了。你要为主和福音的缘故失丧你的生命，反而是得着了。所以呢，在马太福音16章25节啊，在这三段经文里，你都看见了基督徒的生命里边呢，包含着一种似非而是的而是性。我们常常说这是个 paradox， 就是说，你想保全自己生命的时候反而失丧了，你为着主的缘故失丧了，你反而得着了。这里边有一种这个似非而是性。而且在这个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九节也说到，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你看这是很奇妙的事啊，很奇妙的事。所以在这个26节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这进一步来说的啊，这个前面也有一个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也是在解释什么叫背十字架跟从主啊，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注意这节经文前面呢也有一个因为，和合本没有翻译，翻译出来更好啊，就是加上因为更好。那意思是什么呢？此处开始从另外一个层面，每一个因为带来一个层面啊，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解释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原因，也就是它的意义啊。那这个层面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人对世界的追求，前面是为自己，以自己为中心，为自己而活。现在呢，是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世界、物质财富啊，一个物质的世界的追求。前面说到人要救自己的生命，那这里说到人要用这个有限的肉体生命啊，你要救的那个生命是很有限的肉体生命啊，但是呢，他却用这个有限的、短暂的肉体生命去赚得全世界。注意主耶稣在这说他要赚得全世界啊。人不但想保全今世的生命，他生命中那种无止境的欲望啊，还使得他想把整个世界据为己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整个世界据为己有，但是所有的人都这个不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你看现在好多的人啊，我们知道他里边的欲望啊，那个欲望的那个篝火啊是填不满的。那个洞啊是补足的，他有了100他想1000，有了1000想10000，有了10000想100000，有了100000想100万，有了100万想1000万想10000万，10000都有了还想把整个世界占为己有，这人的欲望啊是根本是满足不了的。他想把整个世界据为己有，所以才是赚得全世界嘛。那事实上呢，没有人可以赚得全世界，但是呢，走一条与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相反的道路的人，如果你是这个为自己而活又想赚得全世界，你一定不是一个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那你这样呢，你最终呢一定会赔上自己的生命。那这里的生命呢有双重的含义啊，今世的和永世的。对于想赚取全世界的人来说，他会先赔上自己今世的生命，因为要死亡的嘛，是吧？最终呢，他也没有永世的生命，也赔上永世的生命，他是这个双重的赔，今世生命最终也会在他这个赚取全世界的过程中赔掉。然后呢，最终呢，因为没有得到这个基督为他生命的主，没有得到基督的生命，没有与基督建立生命关系，最终呢，连永生也要赔上。所以赚得和赔上啊这两个字啊，这个 cardesi 这个词啊，和这个 zemiosi 这个词啊，那这两个呢是对比很鲜明的两个词。我做生意的人都了解这个啊，赚了赔了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啊。 但是呢，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就对比很鲜明。前者呢，注意这个前者就是赚得这个字啊，它是一个主动态的动词，说明你这个去赚取世界的这种这个东西是你自己主动的一个作为，是你里边那个欲望催促着你要做的事情，它是主动的。但是呢，这个赔上这个字呢，却是一个被动态的动词，哎，所以你注意这个对比啊，在这个对比中啊，给你的印象会很深刻，给你带来很大的震撼啊。去赚的全世界是人主动的愿望和行动，赔上自己的生命是人不情愿的被动的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赔上自己的生命，哎，但是呢，最后的结局就是你不得不赔上自己的生命，所以他这个地方是用了一个被动态动词，非常巧妙啊，非常奇妙。所以赔上呢，赔上这个字啊，在原文中有因犯罪而受刑罚的含义啊，因此呢，人赔上自己的生命也是一种罪有应得的刑罚。你说你赔上自己的生命了，实际上是你这种要赚得全世界的这种私欲的这种罪恶的给你带来的刑罚，哎，是一种刑罚。那这样的结果呢，耶稣说有什么益处呢？对人，如果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那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个啊，是对人绝对没有益处，而用赚得全世界来交换赔上自己的生命，就更是一种以有价换无价的这样的一种很可悲的交易了。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你把全世界赚上来，你最后赔上自己的生命了。你知道好多的这个亿万富翁啊，临死的时候两手空空啊，因为他知道什么一分钱也不能带走啊，对不对？你就是把成千上万的美元陪着你都烧掉，烧在骨灰里，你还是不能带进这个永恒啊，哎，所以呢，他们很多的人这个死的时候都在那里后悔，他说我赚这么多钱有什么益处呢？我现在马上就要死了，哎，有什么益处？哎，他们觉得没有益处，他拿这个短暂的有限的生命去赚取这个亿万家产，最后呢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哎，就是他实际上做了一种很可悲的交易，他用这个有价，就算是全世界，他也是一个有价的呀，世界的金钱捆在一起给你，他也是有价的，但是呢生命特别是永生是无价的，哎，可是呢可惜是这些人就做了这么一种愚蠢的可悲的交易。你注意耶稣说换啊，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个换呢实际上是这个商业用语啊，就是一个交换，商业中的交换。他们用有价换无价，做了一个用有价这个用无价换有价的这个可悲的交易，哎，实际上是很可怜的。感谢神，唯有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形态呀，才是改变这种赚得赔上，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的这个悲剧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你如果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你就脱离了这样一个赚得赔上的悲剧人生了。那这是让我们看到经文里这个26节27节，让我们看见25到27，让我们看见耶稣解释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第二点呢，是持守真道。持守真道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体现，哎，那这一点呢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提到的，作为对马太福音的一个补充，哎，那这一点相当重要啊。马可福音8章36节说，凡在这淫乱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哎，路加福音9章24、26也说到这些话啊。那根据马可福音呢，在持守真道这个方面，主耶稣特别强调了他的时代背景。哎，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要结合保罗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啊，你要把它放在一起来理解，这对我们了解罗马书中保罗所说的话非常重要。那根据马可福音 这个在持守真道这个方面呢，讲到这个方面的时候，耶稣特别讲到了他的时代背景，因为这个时代呢，是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是不信的时代，是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这是基本福音书都提到的啊。而且呢，主耶稣也说，他最终要被这世代所弃绝啊。如果一个人，他不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真门徒，那他在这样的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呢，他就会把耶稣基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也就像保罗所说的，如果他，不是一个真正因信称义、蒙恩得救、有基督的生命、有圣灵充满在他里边的人，他就会在这样的一个与福音为敌的世界中，以福音为耻。你看到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情形啊，是以福音为耻的一个状况。我前一段时间已经讲过了啊，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行动都是一些以福音为耻的行动，不敢勇敢的传讲福音，不敢把福音向罪人清晰的、明白的、整全的来讲出来、来见证出来，不敢直指人的罪，不敢呼唤人悔改。所以呢，有时候呢，顺着人的本性，哎，他喜欢是听什么东西，我们就给他讲什么东西，然后把福音扭曲，把福音兑水，这些东西呢，都是以基督和基督的道为耻，哎，的行为。那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是一个不信的、又悖谬、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如果我们里边没有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我们就可能落入这个以福音为耻的这个状况里边。那如果落入这种状况，那个结局也是相当可怕的啊，结局相当可怕。如果他以福音为耻，他就会迎合世俗人心，在真道上妥协，与世界同流合污。一个人是这样，教会也是如此。你看今天教会的光景，有时候已经落入了这样的一种很可悲的状况啊。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呢，经文的背景告诉我们，主所说的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他所指的实实在在是当日跟随他的那些门徒，以彼得为代表的门徒的心态和表现。你不要以为主是在无目的的说一群人啊，他是在彼得拦阻了他的十字架之后，责备了彼得之后，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是马太福音16章啊。耶稣在这之前，曾经称彼得是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不是从不是属血肉的人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他领受了从父来的启示。耶稣基督说你是有福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福的人，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启示出来的时候，16章21节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十字架很完整的内容。然后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拦阻耶稣，哎，拉住耶稣，圣经说就劝他，实际上就是就责备他，那个字就是责备他，然后说万不可如此，如何如何，你这个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呢就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不说彼得退到后，直接说撒旦，因为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撒旦最想做的事情，哎，最想做的事情。但是呢，彼得就成了撒旦的一个工具，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把你们自己原有的那些信仰观念都给我扔到一边去，背起十字架，要做一个付代价的基督门徒，要跟从我，要跟从我。那个跟从前面两个动词都是过去式，都是命令。那个跟从是现在式，就是你现在就要跟从我，要持续的跟从，一直到死。所以那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内容。结果呢，他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反应。本来是蒙福之人，后来呢，却成了撒旦的器皿。耶稣是有针对性的说，你们若要跟从我，凡把这个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是有所指的啊。所以这个当耶稣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又讲到这些背景的时候，他耶稣是有所指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以基督和基督的道为羞耻，以基督的十字架为羞耻，拦阻基督的十字架， 哎，就是他们当时想做的事情啊。所以主才说这样的话啊，就是他们的心态，也是他们的表现。所以当耶稣向他们指示他的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地方你注意特别讲到必须啊，他必须上耶路撒冷，那个必须管着后边的四项内容，必须受苦，必须被杀，必须复活。那彼得就拉住他，责备的拦阻他。当他在科西玛尼园流汗如血的祷告的时候，而且面临抓捕他的人群的时候，你注意到圣经怎么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当耶稣基督在公会中受审，众人说他是该死的，并且羞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的时候，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他。所以呢，你注意到啊，他们愿意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呢，结果却成了一群把主和主的道当作可耻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这种生命实际。原因就是这样，他们那时候没有拥有这种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门徒生命特质，所以在那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中，他们还没有能力为基督做见证，他们的生命的更新，有待于对钉十字架的基督的重新认识和经历，有待于复苏应许之圣灵的降临，使他们得到能力。那从得到能力之后呢，他们才能够从以前的那个像鼠兔一般的怯懦呀，变得像雄狮一样的勇敢。他们可以放胆传讲那位原来以为他们感觉到羞耻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都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因为这些是才是他们生命更新的这个乐章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啊，我们是不是舍己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如果我们是，我们就有这些能力，就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活，为基督的道来做见证。如果我们不是，我们一定是不愿意为主而活，而是为自己而活，不愿意为主的道来做见证的。那这节经文的后半句啊，说到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父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人在邪恶淫乱的时代中，若以基督和他的道为可耻，也就是若以基督和他的福音，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的那个福音，就是他的道啊，为可耻，将来基督在他父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啊，就会以那样的人，那人为可耻。注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前者的发生啊，必导致后者的发生。如果你以基督和他的道为耻，那主降临的时候就必以你为耻。前者的发生必导致后者的发生，这是一般的原则啊，一般原则。然而，前者虽然发生，但后来事情有所改变，那从前不认主的人流泪悔改，重新与主复合，对主忠心。像彼得一样啊，像彼得一样，基督的复活重生了他，那我们相信主再来的时候也会欣赏他的悔改与忠心。所以呢，这个归纳起来啊，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意义就是，第一，为主而活，不再是为自己而活。好多的基督徒啊，由于不认识这个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意义，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所谓的三观没有改变，他们现在还是在为自己而活，还是在为自己而忙碌，为自己的这个人生目的在忙碌，而不是为主而活，不是以主为中心的生活形态、生活方式。那这样的人呢，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他还不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那这个东西呢，一定不要这个轻易的这个放掉这些东西，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啊。那第二点呢，就是持守真道。今年这个福音大会啊，我们的这个每次的主题都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今年的这个，但是每一次大会呢都有它的侧重点，信息的侧重点。今年的信息侧重点就是持守真道和这个传承信仰。不但要持守真道，而且要让我们的真道啊，无为的知信呢，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这非常重要。但是持守真道，首先是我们自己，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要持守真道。因为持守真道才证明我们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如果我们不愿意持守真道，我们在福音里兑水，我们与世界妥协，我们去传讲一个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完备的完整的完全的福音，而是传来一个人所喜欢听的东西，一个成功神学的福音，那我们就是在以基督耶稣和他的道为羞耻，就不是在持守真道，也证明我们不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对我们的人生基督徒生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跟大家再分享一次。那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学习罗马书的真理。我们相信这真理既然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必然对我们的生命产生生命更新的果效。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借着罗马书的真理在我们里边做成这样的工作。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主。也求主你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以至于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以至于我们愿意持守真道，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末后的时代，又不信又邪恶弯曲悖谬，我们就求主你加给我们这样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在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道路上靠主得力，也是为主尽心尽忠。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